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从莲师心要的这一段开始。第二点，第二点是透过概念或念想来提升，分两个部分：好的念头与坏的念头。第一种是当你有短暂的好体验的兴奋状态，或是领受到本尊的预言，或是遇到明显的吉祥征兆等等，你便认为这些事件是善妙的。你细想着他们的好处或优点，品尝着他们的滋味。如果你想让这些体验变得更美好，体验便会消失。如果你漠视这些体验，羞耻也不会有所增长。为了让羞耻的进展得以现前，不要沉迷在善念中，不要执着那是好的功德，不要沉溺品尝那样的滋味。你所认为的善只来自你心中，要运用以上所说的方法，莫因其他念头而分心，如此将善念以为盗用，直到心本身皆显为本觉为止。好，这一段莲师主要讲到的是，当你经验到一个善的体验，一个善巧的体验，一个美丽的梦，一个本尊的预言，一个禅定当中或者梦中显现的征兆，你在梦中看见美丽的花园，看见有智慧的老人来跟你说话，你在禅定当中闻到香味儿，你在耳旁突然间听到美妙的钟声啊，有的时候禅定的人会莫名的在耳朵的里面听到一声钟响，非常令人沉醉的钟响。那个钟响似乎来自于遥远处啊，就好像是寒山钟声一样，寒山寺的钟响非常悠远好听。所有这一切都是你在禅定当中，在你的心达到非常的祥和宁静的状态下，可能会显现的一些善的征兆。这些征兆不一而足啊，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征兆，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征兆无法形容啊，太多了。莲师这里提到，当你身在其中，你为这些短暂的好体验而兴奋的时候，他们的确是一个好的体验，但他们是短暂的，他们并不会持续太久。你为这些短暂的好体验兴奋的时候，那些体验便会消失。如果你漠视这些体验，那么你的羞耻也无法增长，因为当你漠视这些体验，也意味着你否定了它，你拒绝了它。如果你的内心拒绝了这些好的东西，它将不会再来，那么你的羞耻也无法进一步向前进，无法增长。我记得大概在20年前，我那个时候每年的过农历春节大年初一，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具体的开始的年份我忘了，但是从某一年的开始，我会在大年初一临睡前，我会对自己说，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关于来年一整年的预言性的梦。然后紧接着后面大概有4-5年的时间，每年甚至我年初一到亲戚家里去住啊，到外地的亲戚家里去玩，年初一就睡在客厅里面，都忘了当天晚上会有一个预兆性的梦，这样的事都已经忘了。但是接连有4-5年的时间，每年的年初一晚上都会有一个预兆性的梦，而那个梦是那么的清晰，非常清晰，清晰到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梦，它的清晰度远远超过了平常你的梦境。当你醒过来，你一定会知道它是极不一般的。我甚至记得有一次，因为这个那天晚上因为睡得非常晚啊，十二 超过一点钟一两点钟才睡。我本来以为当天晚上不会有梦了，因为人很疲劳的。但是当我第二天早晨六点钟醒过来的时候，依然做了一个极度清晰的梦。而那个梦无一例外的每年都是预兆了下一年一整年的情况，当然是象征性的。而那个象征，梦里使用的象征非常的清晰，相当的戏剧化，你非常容易就能够知道那些象征所代表的含义。然后有一年，大概四五年以后，有一次年初一晚上，我又准备躺下去的时候，我想起来可能今天晚上又要做一个关于来年的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说年年都做，但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即使它不预兆我来年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关系，好像这件事可有可无，没什么大关系。然后从那一年开始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个梦，从那一年开始我的年初一的预兆性的梦就没了。这就是莲师讲到的，如果你漠视这些体验它就消失了，因为你的潜意识，因为是来自神圣的暗示，这些梦境实际上是来自神圣对你的暗示。你要知道神圣的力量没有任何攻击性，它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被动，你甚至需要反复的祈请祈祷它才会来。而当它来的时候，你甚至有一丝的怀疑或者一丝一毫的拒绝，就立刻没了，立刻消失。所以你祈祷它来本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它消失又是那么的容易，很容易消失的。你丝毫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丝毫有一点点的拒绝，它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攻击性。你哪怕有最微弱的一点拒绝，它都会说 yes， 它都会说好的，那我就不来了。所以自此以后，有许多年时间，初一晚上就再也没有梦境，没有任何的梦境。而我知道前面连接的五六年时间，每年初一晚上的梦境都是一个神圣的恩典，它是来自宇宙的一个暗示，因为你接受它，所以它就每年都来。甚至我刚才讲到年初一我都忘了会做梦，它一样会来，按时来，晚上两点钟一点钟睡觉它照样来。对，宇宙的力量就是这样，它非常准时，而且它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没有一丝的侵犯，没有一丝的暴力。所以当你漠视这些体验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来，他们尊重你，你说你不要他就不来了，非常清晰。你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说我不要，他就再也不来了。但其实当你接受这些暗示的时候，他对你的灵魂是一个推动。就当你拒绝，你说我不要了，他不来了，对你的羞耻是一个小小的损失，虽然不大，但是也是有损失的。当你接受它，它毕竟是一个推动性的力量。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年初一晚上的梦境，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梦境里，我梦到了一头大象，而这头大象是卡通版的，很可爱，非常可爱。这头大象，我看到这头大象在我的书桌上，从一端走到了另一端，它虽然是一个玩具形状的大象，但完全是活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这只是梦境当中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我醒来以后非常清晰的明白它在象征什么。你知道大象在密宗或者在印度教里面是象征行动力的，在佛教里面普贤菩萨他坐骑就是大象，而普贤他是一个以行动为主导的圣者，所以叫普贤行愿品。他总是能够把他的所有愿望在第一时间化作行动的力量，他从不迟疑，他想要做什么他就立刻化为行动，没有任何迟疑。所以普贤在佛教里面是一个象征行动力量的一个尊者，而他的坐骑就是一头大象，有六个牙齿的大象。我当时梦到的这头大象也有六个牙齿， 它不是一头普通的大象，它是普贤下面一头坐骑，虽然很小，虽然非常小，而它从我的书桌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所以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梦境，这个场景对我来说非常清晰，它象征了什么？它象征着我在新的一年将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关于行动的变迁，这个预兆非常明显。然后果真如此，我在那一年里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搬家，非常重要的搬家，所以它是预言了这件事，而它也预言了这一次搬家将是相当吉祥的，因为它是一个六牙当大象的运动，所以这个梦境甚至预言了在六个月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半年以后，大半年以后将发生的事，可见这个梦境它预言的跨度和准确度是很高的，显然它不来自于一个普通的潜意识层面。你的普通潜意识层面无法预言过于久远的东西，没那么深，而而这个梦境显然来自更深的地方，更高的地方，它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当你在灵性的道路，你要保持一个对神圣力量全然敞开的态度，它将会来到你的梦中，它将会给你暗示，它将会给你推动，这一切都是推动。当我梦到这头六牙白象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梦，它也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你明白吗？当你梦到一头六牙白象在你的书桌上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的时候，它已经意味着某种推动了，也就是有某一个神圣的力量已经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在推动这件事了，即使这件事在表面上似乎一点征兆都没有，还没有发生，但是其实在内在的层面它已经在推动它，而且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大象的力量在推动它，因为它后来发生的很顺利很吉祥，这就是来自神圣的加持，一个推动力。所以当你对高层的力量，对于神圣的力量保持敞开的态度，这些推动力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参与进来，甚至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但是莲师这里讲到的这一点就更着重于后面一点，也就是当你感知到神圣的力量参与进来，你感知到了一个好的体验，非常美妙的象征，吉祥的象征，一头六牙白象出现在你的梦中，你对如此的善念善的征兆产生了执着，你开始沉溺在品尝美好的滋味当中。如果你这样做了会发生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如果沉溺在一个美丽的象征中，沉溺在一个非常善的体验境界当中，你如果沉溺进去会发生什么？有一件事你一定会知道，每个人都听过音乐，当你在一段音乐里非常陶醉的沉溺在其中的时候，在开始的阶段你会觉得上升，强烈的上升，令人神醉的上升，而你在那个上升当中如果沉浸的够久，你忽然发现你无法在那个高峰里待太久，那个高峰本身会把你甩出来，它就好像一个上升的龙卷风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急速的带你上升，但是到达顶端的时候你会被它甩出来，而当它把你甩出来的时候你会摔得很重。所以在每一次令人陶醉的经验之后，你总是感觉到更深的空虚跟寂寞，但每一颗糖尝到每一颗糖的甜味之后，你总是会尝到一点点的苦涩的味道，因为你无法避免所有感官的快乐背后的那个痛苦，这两者是手掌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不要另一面。对，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在草坪上兴奋的尖叫，在放着风筝，在拼命的奔跑，如果有经验的父母他会知道很快他就会哭了，用不了半个钟头二十分钟，你远远的就会开始听到他在哇哇的哭。但每一次兴奋的后面等待你的总是低谷，每一个快乐的后面等待你的总是低谷。所以当你在音乐的高峰里面， 你如果过分的沉溺在其中，将会引发痛苦，因为人们不了解这个道理，也有许多人甚至尝试着从那个高峰坠落以后再次回到高峰，这就是音乐发烧友做的事情。他们尝试用更强烈的分贝、更低沉的重低音，把你自己再一次围进去、包围进去。你的确会被更深的重低音包围进去，你会一次次的被那个重低音包围进去，你会被那个低音完全的粉碎，你会再一次体尝更为强烈的无我感、陶醉感。但是随着你体验陶醉的强度变大，那个背后的疼痛也将会变得更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音乐发烧友后来都变得听觉障碍，都变得产生了各种神经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美食家最后都变得失味，失去味觉功能，因为他一次次的刺激感官达到高峰。他一次次的用更强烈的感官体验达到那个顶峰，而背后的痛苦变得累积起来，迟早有一天他会找到你的漏洞，他会以最猛烈的方式平衡回来，你会变得耳聋，你会变得失位。所以老子就讲，驰骋木猎，令人心发狂。你太追求感官的这些东西，他们把你太追求那种达到顶峰经验的体验。那个体验类似于某种向内的封闭，你在音乐的高峰里面，你完全忘怀了世界，物理世界消失了，你完全沉浸在那个陶醉里，周围所有的人都消失了，那是一个封闭，那是一个封闭在高峰体验里的状态。如果你这样利用来到你面前的妙善体验，你就错用它。你把如此美好的一个体验导向了最终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快乐后面都注定的会导向痛苦，每一个快乐后面都有它的对立面。所以在你禅定当中，你如果也经验到了美妙的极乐体验，也经验到了难以言喻的象征的显现，禅师会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指望第二次进入。第二次再体验同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吗？你如果了解印度教，了解瑜伽，你将会知道瑜伽把这类体验叫做什么？瑜伽把这类体验叫做上帝的糖果，它是上帝为了哄你给你的一颗糖，给你的一个奖励。但是如果你满嘴都塞满了糖，你一定不会觉得很高兴。偶尔吃一颗糖是很好。如果让你天天吃糖，你会觉得腻。所以在瑜伽的传统里面，你会发现那些老练的瑜伽师开始不在乎这些三摩地的体验，这些三摩地令人神醉，但那个神醉只会迷倒年轻的瑜伽师。对于一个老练的瑜伽师，这些神醉已经不那么神醉了，不那么迷人了。所以为什么发烧友要开始买更高档的音响？因为低档音响已经无法满足他，他觉得低档音响已经无法令他达到当年的神醉感了，他要买更高分贝的、更贵的、重低音更深的。你在禅定里，你在那个妙善的体验里，也完全一样。那个小的蜜糖开始不能满足你了，你的瘾变得更大，它好像是吸毒一样，小剂量的，你已经不放在眼里了，你现在需要大剂量。当更大剂量的快乐、更大剂量的征兆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顶多会满足那么一两次，超过3次，你又会觉得无非如此，你需要更大的。我记得顶果仁波切有一次在不丹的山谷里禅定，他坐在山头上，正好是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坐在山头上禅定的时候，密宗的禅定、大神的禅定，眼睛都是睁开的，半睁着眼。他半睁眼看到下面的山谷满山遍野，突然间都变成了金刚亥母的坛城，站满了成千上百的 金刚海姆，各种空心母，勇士空心，铺天盖地的布满了山谷，而最中间就是金刚海姆。然后他后来回去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侍者，他的侍者就很兴奋，哇，这个体验太神奇了。侍者就问他，那你有没有问金刚海姆一些对你的授记或者预言呢？苹果仁波切回答他，为什么要问呢？这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他们跟你看到物理世界的山谷草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何必要问呢？所以顶果仁波切完全达到了莲师这里讲的，当一个如此壮观的善妙境界现前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觉得被他迷住，他依然很超然，非常平常，他并不觉得那个经验很过瘾，然后你看到普通的山谷就很一般，没有，在他的眼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平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安住在心的本觉。这句话好像听上去很宗教很哲学，它纯粹是一个哲学化的名词，本觉，所以它对你几乎是没有用的。当一个人听到类似于心，类似于本觉，类似于佛性这样如此哲学化的名词，对于你并没有太大的用，唯一对你有用的是实际的生活经验。而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无论在你面前展现的任何事物，美的丑的好的坏的，所有的一切，他们真正的目的都是来提示你的。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那个暗示，你无法像在梦中看到这个六牙白象一样立刻接受到它的暗示性的作用，立刻领会它的含义，它在告诉你即将发生的一些事，你无法立刻领会那个含义。为什么？如果你非常执迷于这个六牙白象，哦，它太可爱了，它看上去很卡通，它竟然有六个牙齿，你被它迷住了，你被它那么可爱的形象迷住了。我记得当时梦境里面这个六牙白象走路的时候跟大象不太一样，它是卡通式的走路，一跳一跳的，相当可爱，它显得不那么稳重。我们一般动物世界里大象走路的时候很稳重，但我的梦里这个大象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如果你被这个这么可爱的一个场景迷住了，你就丧失了它给你的暗示性，你会被它可爱的方面迷住，它可爱的那一面，如此可爱的一个小白象在你的书桌上是活的，这么可爱。生活当中也一样，当你看到可爱的场景，看到所有的这些苦跟乐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被这个场景的表面迷住了，你注定会遗失它真正的含义，你不够超然。只有当你足够的超然，你才能领会那些来到你面前的事背后的东西，他们的伪装开始脱落，他如此可爱的试图吸引你，他装出卡哇伊的样子在一跳一跳的从书桌上走过，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当你被他吸引仍然能够保持超然的时候，他的伪装就会脱落。因为卡哇伊还是一跳一跳的，还是六个牙齿，还是雪白的皮肤，这都没有关系，这都关系不大。当这些伪装脱落的时候，那个内在的含义就忽然的呈现，他在告诉你，你将轻松的行动，他是一跳一跳的，他不是很慢的很稳重的在行走，他是一跳一跳的，他证明你这件事的整个进展将非常轻松自在，充满了欢乐。而他是白色的皮肤，他象征着吉祥，他有六个牙齿，他象征着没有任何障碍，他突破了所有的阻碍。所以如果你能够撇开这些表面的皮肤，你立刻可以领会到他内在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你生活当中的事也正是如此，当你足够超然，当你没有被那个快乐的场景所迷住，人们总是当快乐来到面前的时候你立刻迷住了，你被他迷住的时候，你对他的理解实际上就降低了，你对他的理解力注定会降低，因为你的智商已经在那个 迷倒的情况下下降了。这就好像我们通俗里说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她的智力为零一样的，当你被眼前的快乐迷住了，你的智力就下降，当你被眼前的痛苦打扰了，你的智力就进一步下降，你开始沉溺于这个痛苦，你开始怨天尤人，你开始自恋，你开始自卑等等一切围绕自我中心的各种感觉，然后你彻底忘了那个痛苦真正要带给你的是什么，它背后的象征是你彻底忘了。所以只有当你在面对苦乐的经验，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经验，不被它迷住，不被它打扰，而是纯粹的超然的时候，那些面具就会自动脱落，它一定是有意义的。你碰到的这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碰到的这件事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你的面前，这一切都在揭示着一些什么。而这里面也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如果你以理性的思考试图揭示他们，你将错过要点。你说我要保持超然，保持冷静，保持绝对客观，很理性，然后你试图以理性的方式来评判他，瓜分他，抽丝剥茧的分析他，你也会错过。因为上帝的暗示，来自生命的暗示，总是带着诗意，它不那么纯理性，它不是纯理性的东西，它带着某种诗意，所以它更倾向于以象征跟画面的方式来，而不是以文字。如果它纯粹是一句话，那么只需要理解，纯理性的理解这句话就够了。但它是一个画面，是一首诗，是一个旋律，所以这就意味着你的超然当中必须有某种优雅，你的超然当中仍然必须携带着某种陶醉。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超然是两面的，它既有纯粹的超然理性的那一面，同时又拥有神醉的陶醉的那一面，而这两面完美的合一。当你尝试着这两面完美合一的时候，忽然一件事发生了，当你带着某种欣赏，某种知足，某种自得其乐的超然，你忽然发现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已经不属于你的思想，你已经不属于你的情感，你似乎在那个瞬间已经解脱于这三者，你似乎神奇的已经来到了一个无法言喻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莲师在这里讲的，心的本身皆显为本觉，它是一个刚才提到的那么哲学的一个词，本觉，而本觉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却不那么哲学，不那么枯燥，它富有诗意，它更像是一个人躺在阳光下做日光浴的状态，它更像是一个人品了一杯咖啡以后的状态，如此的知足跟优雅。你总是发现你在优雅的时候你是超然，你不被任何打扰，你总是发现你在优雅的时候你是更加客观的，而且这个客观里面没有严肃，不严肃，很轻松自在。往往当你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你的超然才是完整的，因为它真的在本觉当中了。而只有在这样一个状态，你忽然发现你的领悟变得智慧了，所以智慧总是在轻松优雅的时候才产生出来，它不是在严肃的时候，不是在钻牛角尖的时候，不是在抽丝剥茧分析做理性分析的时候，它却总是在一个人优雅放松的时候，智慧就来了。你忽然能够不经思考就能够看到眼前的象征意味着什么，它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抽丝剥茧，不需要太逻辑的分析，它那么天然，天然到你甚至认为它几乎是一个直觉。当我在梦中醒来，第一次回想起这个六牙白象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使用任何分析的方式，分析它是肤色是白的，有六个牙齿在蹦蹦跳，所以我半年以后的事情会怎样怎样，没有，它几乎是一种直觉，我在一秒钟内就立刻知道它象征的是什么，它象征了来年的一个重要的行动， 一个搬迁的行动，甚至连搬迁这个词都从脑海里出来，而它真的是一个搬迁。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会搬家，但那个词自动的就从脑海里出来，所以它不仅仅可以用来面对你的梦境，它也可以面对你的所有的禅定当中的征兆。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用来面对你的生活。你祈求一个禅定的征兆，一个梦境的征兆，它不是每次都会来，很偶然，但是你会发现上帝会以更轻松的方式暗示你，他甚至会以你每天过马路时候红绿灯来暗示你，这个暗示几乎无时不刻，随时随地都会有暗示在你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在每一个片刻领会来自生活的提醒，如果你足够的超然，足够的智慧。所以莲师在下面讲，另一种则是不悦的体验，心灵混乱或者魔鬼幻变的攻击。一般来说，你会认为这些体验是负面的，认为这些都是过失，也重复咀嚼着他们的滋味。这么做的结果是让这些事变成了障碍。不要排斥坏的想法，不要认为这些事不利的，不要沉溺在其中。不好只是自心变幻创造，要以前述的方式将之作为道用，知道他们本身皆显为本觉为止。人们倾向于在不好的体验里面反复咀嚼，这是一个人通常的习惯。你非但沉溺在好的体验里面，你也沉溺在不好的体验里。一旦你心情糟糕，你开始反复咀嚼它，你开始反复思考某个人对你不好的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语言，你开始在你的心里再一次重建那个场景，你再反复的咀嚼它，反复的咀嚼那个场景当中他骂你的那个瞬间你受到的伤痛刺激，这也是一种沉溺。一旦你沉溺，你就无法领会它，你就错过了他要给你的真正的东西。所以莲师讲，你在此刻也要用前述的方法面对它，将之以为道用。我记得大概在将近20年前，大概16、17年以前，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的时候，走着走着，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这个人莫名其妙的瞪了我一眼，当然也许是我比较敏感，他莫名其妙的瞪了我一眼，而且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的肩膀甚至撞到我的肩膀上，他是以撞的方式走过来的，很不友好，行为非常粗鲁。出于本能的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太高兴，他为什么有意撞我，而且眼睛还在撞我的那个时候诚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如果你沉溺在这个刺激当中，你一定会错过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当时心里面的第二个念头就立刻来了，我忽然发现这是一个来自存在的极其重要的提醒，他在提醒我，我当天的冥想是错的，而这个感觉极度明显。你知道，有时候你并不需要一个人类的导师在你身边，因为整个生命无时不刻在引导你。我当天的冥想，我后来回想，的确有一个错误，而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错误，我甚至在那个错误的方向上使劲的还往前走了好几步，我觉得想要探索一下那个深处是什么，那个冥想的深处是什么，但是我并不理解那个是错的。20年前，然后当天我从冥想离开到马路上去买东西，就有这么一个人莫名其妙开始瞪我一眼，而且使劲的撞了我一下，我内心的第二个念头立刻接住了这个暗示，那是老天爷在告诉你，你某一个地方错了。所以当我第二念产生的时候，所以我立刻就感觉到第一个念头是多么的愚蠢，它纯粹出于生理本能，有人攻击了你，对你觉得不爽，你甚至试图回击他，在心里骂他这个人没长眼睛啊，神经病。但是第二个念头，当你立刻领会他只是上帝的工具，生命通过他来暗示你，因为当时我是隐居的闭关的， 我周围没有别人，甚至一只狗一只猫都没有。上帝以怎么样的方式来提示你呢？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只能以各种各样能够碰触到你的方式来提示你。所以当我第二念立刻领会了这个体验以后，我立刻感觉第一念是需要忏悔的，而且立刻感觉第一念非常可笑，很可笑。第一个本能性的反抗性的思想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很可笑。那个反抗性的思想几乎让我错过这个提醒啊，非常重要。所以我的第三个念头是什么？我的第三个念头，我发现由衷的感谢那个人。你没有必要走到那个人面前说谢谢你，这是愚昧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工具，他并不知道。他也许创你的确是出于某种生命在他内心挑起的一种愤怒，因为生命要利用他作为工具必须先挑起他，你明白吗？他是一个有意识的活人，他要创你，他必须，上帝必须在他内心挑起一个愤怒，他才会有意来瞪你来创。所以他并不是有意识的做上帝的工具，他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记得有人说，他说既然生命里面每个人到你面前，即使这个人是妨碍你的，是伤害你的，而他最终实际上是存在带给你的提醒帮助，那么你应该到这个人面前谢谢他。这种想法也透露着某种愚昧，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在帮你，他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的确是想伤害你，你并不需要去感谢他本人，你需要感谢的仍然是整个生命，感谢的是他背后的那个力量，大老板。所以我的第三个念头就是感谢他背后的那个大老板，那个真正在一直暗中引导我的，你可以称他为上师，无形的上师，可以称他为存在，可以称他为生命的力量，都可以，随你怎么称。所以当你领会生命的力量，生命背后的力量，你将会发现你从未曾孤单过，即使你隐居了十几年一二十年，你也从未曾孤单过，有一个力量一直在密切的注意着，而且他在随时随地的提醒着，无时不刻的，那个力量一直在帮助你，这是我切身的体验，一直在帮助。只是大多数人不接受他的暗示，大多数人太在乎这个事件的表面现象啊，他创了你，他伤害了你，等等，这些无关紧要。你总是不能接受他真正要引领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暗示你的，你的冥想错了，你尤其是你今天的冥想错了，等等。而当你做对的时候，也一定会有正面的象征来告诉你你对了。我记得在20年前，我每次冥想，如果当天的冥想特别的对，非常的顺利，很成功的时候，很神奇的，我就会看到天边的晚霞很美，或者很神奇的，莫名其妙小区里就会有人开始放炮仗，或者我出门的时候会正好碰到一个卖花的老太太或者女孩，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在我出门的时候就会碰到一条纯黑的或者纯白的猎犬，很有力量的猎犬，它意味着某种内在力量的象征，等等，各种各样的象征不一而足，非常的多。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对你说话，但是我并不是说你要把你看到的每件事都跟你的内在的某件事做一个关联，不是的，它非常复杂。除非你达到一个真正的本觉的超然，否则你对它的领会极有可能产生错误，极有可能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啊，这里面其实还是很难的。你对他的领会如果产生了主观性，那就变成了一场梦，你在编织你的梦境，所以这里面也有可能产生错误啊，所以大家注意，不要人为的编织你的梦， 这连是讲到，除非你达到一个本觉的心的状态，否则你不可能对它有正确的领会。你的领会过多或过少的会增加入你的主观性，加入你的臆想，加入你的梦，而来自本觉的领会，往往不需要逻辑，它是第一念的，就好像我年初一早上醒过来，第一念就知道那个大象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经过分析而来的，不需要分析，第一念你就会立刻知道，而那个知道是如此的确定，它几乎是直觉型的，非常确定。当那个人碰到我的肩膀，撞我的肩膀，我的第二念的理解也不是来自分析，它几乎也是一个直觉，立刻就知道，哦，那真的是个提醒，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一个提醒。而且那个提醒针对什么方向也非常清楚，在那一瞬间就已经很清楚了。它不是提醒别的事，并不是提醒我今天走错路了，或者我今天怎样怎样，它就是提醒我当天早晨的一个冥想，非常具体的一个冥想。所以，当你安住在本觉的心灵状态，你会立刻知道，不需要分析，这种知道近乎于直觉。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珍视生活当中出现的每件事，正面的、负面的，因为你忽然发现，无论正面的、负面的，都在帮你，他们不是在迷惑你，不是在让你沉溺，不是在打击你，他们现在变得都是在帮你，然后你对整个生命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这种正向的态度来自于智能，一定是来自于智能，而不是幻觉，不是幻想，不是逻辑，一定来自于某种领悟。对生命的领悟，所以不要以你的逻辑来领悟生命，不要以你的主观来领悟生命，这点很重要。不要以你的幻想来领悟生命，而要以你的本觉，以你的心来领悟生命。只有这样，你不会走错路，你的领悟不会有太大的差池。虽然依然很难，也许大家听到现在觉得这种以本觉来领悟生命的方式依然很难，但没有关系。这种很难会在你一次又一次的累积当中变得清晰化，你明白吗？它不是一次都没发生过，它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每一个人，你总是会有那么几次，你的领会是清晰的，在你放松的片刻，在你优雅的片刻，在你超然的片刻，那个片刻你的领会天然的就是清晰化。它也许只来一次，很偶然。但是，一次次的累积以后，你的这种经验会变得丰富。你无法用语言对别人表达说哪一次有主观成分，哪一次完全是清晰的，这很难表达。但是，随着你经验的加深，你自己就会知道，哦，这次是完全清晰的，没有太多的主观描绘在里面，所以它更加显得心灵化，更加显得直觉，它更加显得纯粹的超然。那么，这整个的过程将是一个自然的成长。如果你愿意走向这样的成长，只要你愿意，就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心愿。现在此刻，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心愿，我可以200%的打保票，从你明天开始，乃至于从你现在这个心愿开始，生命就会以它的方式不断的提示你。因为你愿意了，你开始对宇宙说 "OK"，请你提示我，我会努力的领会你的提示。你有这样一个心愿，宇宙就立刻回应。从明天开始，你会发现生命当中暗示你的事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清晰，你的领会也变得越来越客观化、自然化。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心灵会自动的成长。它甚至不需要主动的冥想，它是一个自动成长的过程，因为成长就是心灵的清澈，所以当你心灵变得更加清澈，你注定就在成长。所以你可以现在就开始发一个愿，你可以发愿说，让整个生活以更简单清晰的方式来每时每刻的提示你，提示你的方向，提示你的心灵，提示你应该走的道路，宇宙就会开始回应，立刻。好。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 希望大家能够跟宇宙建立起真正这样的有爱的直觉化的连接，那个连接比任何的上师也许来得更快，一定会更好的帮助到你。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